大家好，今日是4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在几个钟头之前，五角大楼和美国情报界接获了危险的信号。达赫兰表面上是举了白旗，地底下却正重启扩张导弹隧道阵列，帮助他们的人呢正是北京。川普对此是一清二楚，他根本未有打算收手，正同时拉开两张大网，中东暗潮汹涌的同时，一架美国的海军最顶尖的 MQ-4C 海神侦察无人机正古巴首都哈瓦那个上空绕圈。这里面有个致命的细节，这个是美军在出兵伊朗前夕曾经做了完全一样的动作。下面我们就来揭开这一场局中局。华尔街日报4月16号发布了一组数据，读完只有一个感受，伊朗正崩塌。打了五个星期，美国和以色列联军摧毁了超过17000个目标，工厂、铁路、港口被精准抹除。伊朗官方自己就算重建缺口高达2700亿美元，但是真正要命的是印钞机亦都被毁了，亦就是伊朗的石化和钢铁两大产业，每年能够换来1200亿美元，这个直接导致了1200万个工作岗位亦都跟着没了，其中光是钢铁业就有550万人失去了工作，这根本就是社会崩塌的前奏。还有一个倒数正无情流逝，美国封锁港口之后，石油是一滴都卖不出去了，最多两到三周，伊朗全国储油罐就会爆仓，整个油田将会被迫停产，这个会永久地损害石油矿藏。伊朗会永久地失去部分产能，被迫到墙角的伊朗温和派对于川普让步。川普说今个星期末可能会亲自去巴勒斯坦签约，但是伊朗强硬派昨天晚上打出了最后一张牌，最高领袖顾问维拉雅提在 X 平台上公开威胁，是曼德海峡，如霍尔木兹，亦即是威胁封锁红海咽喉曼德海峡。在伊朗的意思呢，很明白啦，一定要拉住全球来到垫背，但是呢这张牌打了出来可能正中川普下怀。川普16号说如果协议谈不成，美国就会继续打。战争部长赫格塞斯讲了更加直接，我们知道你们正画什么，知道你们在移动哪些军事资产，我们已经锁定目标，正准备蓄势待发。芝加哥国际安全事务学者罗伯特佩普表示，美军向伊朗推进，而不是则在这里向后方撤退。美军中央司令部证实，目前由林肯号航母负责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中央司令部清楚列出林肯号上搭载的战力。时评人昆仑说，以这样的等级和规模来衡量，美国封锁霍尔木兹绝不是短期的行动，将会是一个长期的部署。还有分析认为，川普仍然有可能会发动地面战，夺取哈尔克岛，这样就能够有效地限制中共进入波斯湾，必要的时候还可以作为对中共的筹码。正如白宫前策略师班农所讲，伊朗不重要，收拾中共才是真正的目标。除了我们开头提到了伊朗正重建地下导弹阵列，以色列时政账号摩萨德评论昨晚爆出猛料，过去48小时四架中国货机在飞行途中关闭应答器，最后降落来在伊朗。这个可不是第一次了，一月份美国开战之前，至少有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用同样的手法进入了伊朗。美国情报网更加是接获中共试图将肩托式的防空导弹透过第三国洗白之后送入德克兰。中共的这些动作美国都是没得好明白，在伊朗收网的同时，川普已经着手第二条战线了。我们开头提到海神无人机在哈瓦那的上空已经连续侦查了12个钟头，这个可不是例行公事。今日美国作者独家证实，五角大楼已经在为古巴军事行动进行实质性的准备。观察人士都在猜测，美军可能在古巴复制马杜罗的剧本。现在在古巴呢是西半球最脆弱的一环了。不过呢，如果川普再出动三个航母打击群围困伊朗的同时，竟然还留住兵力准备空降哈瓦那，这份军事投射的能力足够吓坏习近平了。川普正在这两面收网，北京留给我们的时间真的不是很多了。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 就降到 7.1， 跟住再食三个月呢就降到咗 6， 依家呢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呢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呢个三高代谢保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比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1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这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美军实行海上封锁之后，目前伊朗每日正损失约$4亿的收入，而美军亦都正在海峡内部持续扫雷。川普总统17号朝早在集会演讲入面首次公开提及美军第五舰队打捞出来的水雷残骸。川普直言话，圣迭戈实验室的报告显示，那些水雷的心脏是中国制造的。他表示，这个是对美国海军的直接挑衅。他强调，既然这些 CETC 晶片被用来威胁全球航运，在北京张载亦都无法获得任何同高端电子卫星传导相关的美国技术，而且是一粒螺丝钉都不用旨意拿到。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报道，三月底美军扫雷队在霍尔木兹海峡北侧打捞起一枚未有爆炸的沉五型水雷残骸，发现这枚智能水雷使用了中国中电科的军用晶片。而美军亦都在11号突然高调宣布扫雷行动。对此，加拿大华裔作家盛雪分析认为，这个说明美军已经破解了这枚水雷的声纹密码或者唤醒频率。一旦掌握了北斗协议的唤醒逻辑，美军第五舰队就能够利用电子战手段对特定频段进行强干扰，甚至模拟指令令到水雷自毁或者失效。这个才是美军高调的底气所在。而中共自己一直吹嘘话中国有100,000枚水雷的库存，北京输出的是武器。这种全方位的武装正是习近平公台预演的证据。他想用伊朗人的手去测试这一套海峡劫持算法，在2026年能够为文明世界制造几大的金融恐慌。就在党魁习近平向川普亲笔保证不转让武器之后看不到48小时，16号凌晨四架中国货机被发现关闭的雷达应答器神秘降落了伊朗的军用机场。川普总统对此讽刺话，封信写得好诚恳，但是现场打捞到的晶片正是雷达上消失的牛飞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换句话讲，中共就是表面一套，实际一套，讲的同做的是两种不同的事。16号美国再度出手，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亦都升级到全球海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宣布封锁，不单只针对伊朗港口，而是覆盖所有往返伊朗以及为其提供支持的船只，不分国籍，全球追查。评论员喵平对此表示，封锁伊朗只是表象，重创中共才是核心目标。伊朗石油90%以上依赖海运，而这些影子船队绝大多数都跟中共有所关联。更致命的是，伊朗目前的陆上储油能力已经不到2周。专家指出，如果邮轮无法正常出港卸货，新开采的石油将无处储存，最迟在2周内，伊朗可能将被迫大幅降低石油开采量，甚至停止开采。这个将会对伊朗石油工业造成永久性的损伤。在伊朗政权究竟还可以撑几耐？全球目光亦都正聚焦了霍尔木兹海峡，这条世界石油咽喉正成为压垮伊朗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14号突然现身红新月会总部。他对北京表达感谢，并且明确表示美国将中共视为最主要的敌人，而伊朗只是排在后面。美国是想先将伊朗拿下，然后再去同中共交手。有评论认为，这番话明显将习近平架在火上面烤，也都几乎等于明讲伊朗背后就是中共在操控，这个是伊朗为了自保只好将北京推到台前的做法。而川普总统说，协议很快就会公布，这个会帮我们带了免费的石油，畅通无阻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切都会好起来，油价亦都会降到比以前更低。各位观众朋友同意这种讲法吗？欢迎留言。 另外令中共头痛的还有印太地区，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雷号17号通过台湾海峡，这个是海自舰艇第四次通过台湾海峡，而雷号在通过台湾海峡之后还会前往南海参加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合军事演习，这个也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以来首次派遣护卫舰通过台湾海峡。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扎扎跳话，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至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然而，好戏还在后面，日本将要求全国只能够采购经政府认证的资讯 IT 设备。尽管审查标准未有直接点名中国，但实际上却将华为、中兴通讯以及海康威视等中共企业都彻底挡在门外。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对此中共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欢迎分享你的看法。另外，这场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究竟会是压垮独裁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会成为全球大战的导火索，我们都会继续关注。
下面看这则消息，听完之后很多人可能会睡不着觉了。百万游子下广东，村村都有玫瑰人，这个是1990年代内地流传的一句话，最近一条影片震撼全网，广东东莞樟木头传说中的万人坑被传出了，很多人都在惊呼，原来缅北园区只是初形，20年前在广东就已经有了。16号，几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揭开了这段几乎被抹掉的历史。1995年，东平坐火车来到广东，刚落车未有办暂住证，就被治安队捉进樟木头收容所关一个礼拜。东平16号接受大纪元采访时话，将樟木头嗰个水坑抽干咗，话开睇下下面有几多白骨。佢描述十几平方米嘅房间里面关咗30几个人，每日一盆白菜汤，未有筷子，要用手揸嘢食。东平本来能够证明自己系啱到，当时火车票3日系有效噶，但系治安队一把抢过，撕碎咗啦。然后问佢：你啲火车票呢？东平话：唔系你啱啱撕咗咩？话音刚落，就被治安队用铁棒打咗一餐，身份证亦都被丢咗。东平被送到粤北挖石头修铁路，未有工资。后来朋友攞咗500蚊，先将佢补出嚟。这个听起嚟唔系好夸张，但系呢个唔系个案。江西嘅杨波2002年喺东莞打工，有一日落班一出厂大门就被拉咗，好彩佢交咗钱，未有被关。佢话有啲治安队为咗凑指标，你如果有暂住证，佢亦都撕咗佢。江西嘅谭生入去过2次，湖北嘅天明被关过3次。1997年仲被打出咗内伤，6年先至完全康复。东平仲讲咗一句，系成个采访入面最令人坐立不安噶。樟木头入面关注10几岁到50几岁嘅都有，入面出咗人命，官方就开一张病死证明。年轻女仔直接被卖俾咗外商大老板大型酒吧，点解咁样嘅事会发生呢？64之后，统治嘅合法性碎咗一地，经济下滑，西方制裁，政权随时可能会收档玩完。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真实嘅目的只有一个，救中共政权。广东被划为世界工厂，几千万农民背井离乡南下讨生活，中共拿出来配套的不是劳动保护和社会福利，而是暂住证和收容遣送。暂住证的意思呢，就是中国公民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必须有这个证才能够存在，才能够居留，未有证就是三无人员。收容遣送给各地的治安队一把，尚方宝剑，理论上是捉三无人员，实际上是捉哪个，怎样捉，全是治安队话晒事。这一套制度持续整整20年，后来制度是废了，但是制度背后的逻辑从来没有变过。如今渗透缅北西港金三角各种中资背景的园区，名义上是投资，实际上是中共权贵通过白手套在海外圈地敛财。20年前，广东农民是中共旧政权用的耗材，今日东南亚园区里的中国人是权贵的海外渗透赚钱用的耗材，只要这个制度还在这样，都不会变。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16号早上8点几， 率先是伊朗外长突然发了一个文，他说呢，配合黎巴嫩停火协议，在停火期间剩余的时段内，所有的商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现在宣布全面开放，航行需要沿着伊朗港口还有海事组织之前已经公布了协调航线进行。宣布全面开放了。随后川普总统就发文证实了这个消息。川普总统指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恢复通航以及一切的商业活动。然而呢，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将全面维持封锁状态，并且持续生效，直到我们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协议或者交易100%全部完成为止。他鉴于大部分的议题现在已经基本谈好，预计这个进程将会迅速推进，好快就会宣布。结果我们看到这个消息一出，朝早油价暴跌超过 10%， 股市亦都随之应声上涨的。一轮他看到霍士新闻亦都随后报道说，在美军实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之后，伊朗外长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完全开放了。非常有意思的是更重磅的，我们随后川普总统又再次发文了，他说，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现在已经平息，我接到了北约打了个电话，问我是不是需要他们的协助，但是我告诉他们行开，除非他们只是想将自己的船装满石油，在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派不上用场，简直就是一只纸老虎。各位观众朋友怎么看呢？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北约和美国的关系是彻底冻过水了呢？川普总统直接说的。行开。另外我们看到呢，其实还有一个更重磅的消息，也都是稍后川普总统发了十点多快十一点的时候，他说宣布伊朗已经同意今后绝不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它将不再被用作针对全世界的武器。这份是拿到伊朗的禁保证，说因为说承诺永远不再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天啊，他们现在目前这个背后的谈判啊，是取得了很多我们不知道它的重大进展。那个另外呢，今日朝早的时候，美国媒体 Axios 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现在正就一份为结束战争的协议正进行沟通，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说，美国将会解冻美国之前冻结了伊朗200亿美元的资金，它换取伊朗放弃了的浓缩核材料有库存，而且报道当中呢，还援引另一名熟悉目前调节工作的消息人士的话，谈判预计将在这个周日就会在巴基斯坦的首都伊斯兰堡再次举行。哇，在外界其实都在预计说，再次见面的时候可能就是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了。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个周日我们就会见到和平协议签署了这个画面呢？那另外呢，还有另外一篇报道，也都是从侧面证实了美国和伊朗现在的谈判是取得的进展的。一名伊朗的消息人士告诉图片报听，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会在下个礼拜签署初步协议。他都给了一个时间段去讲，但他说他下个礼拜啊。另外呢，还有就是费加罗报也都报道说，巴基斯坦的一名高级调解员表示了双方即将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全面协议可能会在60日里面敲定，那个是初步协议，然后一个全面协议了。还表示说呢，双方现在在原则上都达成了一致，原则上都达成了一致，就是核问题还有就是是不是转移这个浓缩核材料有的问题都达成了一致，技术的细节转头会公布了。那个标志着幕后的外交推动正起作用了。其实昨天川普总统下午在白宫受访的时候提到了，讲了很多，说伊朗同意了我们多数条件，马上就要达成协议，战争就来结束了，说又是一场战术。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早上川普总统在接连发文，似乎就是证明这个不是一场所谓的只是外交上面的口头的一种表述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在霍士新闻的节目上就透露了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川普总统他正亲自和伊朗方面进行一个直接的谈判。他说几日前川普总统在和伊朗官员通话的时候，谈判过程一度十分之激烈，川普总统大声地警告伊朗，如果继续拖延将会面临何种后果，甚至呢因此还嗌哑了。这个其实在霍士新闻就是周二采访的时候，当时主持人也都问到了川普总统，你怎样哑了呢？川普总统就简单地说句，我就是跟伊朗他们嗌，我跟伊朗人就是大声地嗌，他们听不懂温柔的说话方式。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川普总统居然直接下场跟伊朗在谈判。另外呢，格雷厄姆还表示他开玩笑， 佢话：我可真系唔想成为嗰个接电话嘅伊朗人。另外，川普总统喺十点仲发咗一个贴文，发咗十个咩？关于伊朗嘅问题就发咗十个啊！佢话咧，美国将会接收由我哋伟大嘅 B2 轰炸机所制造嘅全部伊朗嘅核尘埃。大家知道，就指咗60%嘅呢个浓缩核材料有效。点解叫核尘埃呢？被炸咗之后咧，就埋喺地底下，一直冇喐。所以川普总统咧，一直都用核尘埃或者核粉尘嚟形容佢吓。佢话喺呢个过程当中，绝对唔会发生任何形式嘅金钱交易。前面咧就提到咗有媒体报 Axios 报道，可能要用200亿压美元嚟换。两亿就系我哋啱啱睇咗嗰个数字啊，嚟换呢份就系伊朗放弃核浓缩核材料有嘅呢个条件，所以外界认为系唔系咁否认呢个媒体报道嘅说法咧？那个川普总统就讲咗呢份协议咧，亦绝对唔会带任何咁涉及到黎巴嫩嘅条件。不过咧，美国将会另行同黎巴嫩开展合作，并以适当嘅方式处理真主党嘅问题。而且咧，佢亦都提到啦，以色列将会唔再对黎巴嫩实施轰炸，美国已经明令禁止佢哋采取呢类嘅行动。适可而止吧。咁睇到其实以色列同黎巴嫩嘅停火而家咧，似乎喺琴日真主党破坏咗呢个停火行动之后，仲持续当中啊。停火目前咧冇一个破裂嘅呢种现象。琴日晚上我哋倾到咗真主党系违反停火协议，发射咗30几枚嘅火箭弹向住以色列，结果有6名以色列嘅国防军嘅士兵受伤咗，其中仲有2人系重伤。但系我哋睇到嘅系以色列方面非常克制，冇第一时间佢进行一个强烈嘅反击。咁呢个咧，亦都系可能我哋睇到，可能系因为美国嘅呢种提醒吓，所以以色列方面非常克制。目前为止，佢睇到咧，以色列呢边国防部长卡茨喺今日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经系同埋将会继续守住所有已经厘清仲有占领嘅地区。佢话对黎巴嫩嘅地面军事行动同埋喺黎巴嫩境内嘅对真主党嘅打击取得咗好多嘅成果，但系咧。我哋嘅行动仲未结束。那个唔止咁样，亦都系喺今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发表咗一份声明，佢话以色列同意同黎巴嫩实施临时停火，但系相关嘅军事任务冇结束。那个佢亦都系话啊，这个决定咧系应川普总统嘅要求所做出，但系方面仲未能够顺利完成任务。目前咧仲喺度制定紧针对以色列嘅重火箭弹。同埋佢哋仍然威胁咗相关后续行动计划。咁、那个以色列咧，佢话亦都会俾黎巴嫩一个寻求全面政治同军事解决方案嘅咁样一个机会。咁、那个咧，我哋睇到随后其实川普总统亦都系发咗一个文，针对呢个黎巴嫩嘅情况下，佢话咧，川普总统再次重申咗，我哋同伊朗达成嘅呢份协议同黎巴嫩冇任何关联，但系我哋将会令到黎巴嫩再次伟大。哇！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观众朋友点样睇？前面提到这个200亿美元，话美国要解冻200亿之前，就是冻结咗伊朗嘅资产，然后恢复换取伊朗放弃佢嘅浓缩核材料油。你认为会唔会成立咩？或者话真系会有呢笔交易存在咩？点样睇啦？欢迎你留言哈。另外，我哋睇到美国中央司令部呢边亦都系喺今日指出话，美军嘅导弹驱逐舰拉斐尔佩拉尔塔号。在執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的期间，已经指示一艘商船返回伊朗港口，从伊朗出发的结果被迫将它遣返回去。而且亦都是自从封锁开始以来，目前已经有至少19艘的船只按照美军的要求掉头返回，并且强调没有船只成功突破封锁。所以观众朋友，如果你在这两天下看到有所谓的伊朗船只突破封锁了等等等等，那都是假新闻，没有任何船只。因为我睇到咧有中共嘅相关宣传话有2艘定是3艘伊朗船只乜嘢绕过封锁突破咗嗰个美军封锁出嚟啦吓，但系而家佢哋系假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早前已经宣布咗，而家美军已经已完全就绪。贴文引用咗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佢话表示：我哋取得咗每一项成功，自始至终都属于我哋嘅官兵。中央司令部部队佢哋嘅士气高昂。目标明确，而且随时待命。与此同时，我们看到有飞行的追踪数据显示下，美国现在依然进行大规模的后勤补给运输，因为看到有大量的美军的运输机正飞往中东，从欧洲的相关基地飞到中东去，几十架的 C-17 霸王运输机，还有巨型的 C-5 米超级银河运输机，目前正在密集地进行一个部署。 咁所以咧，到底呢份協議會唔會真正咁落實？相信呢個週末可能似乎就會有一啲消息嘅嚇。川普總統今日非常開心，喺接受媒體採訪時候，亦都係今日朝早，佢亦都係嗰個記者就形容話，川普總統心情大好嚇。觀眾朋友點睇？你認為會唔會真係喺呢個週末嘅時候就宣布協議達成嘅呢？另外，你睇到川普今日系周五对吧？今日嘅时候咧，个法国总统马克龙仲有英国首相司纪贤亦都喺度忙客，两人见面嘅呢、这个又系握又系抱咁客。双方主持召开一次视讯会议，就系深入讨论一下话冲突结束之后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嘅航运通道嘅计划。预计咧会有大约40个国家参加呢次嘅会议，而且计划话我哋要组建一支由英国、法国仲有其他佢非交战国组成嘅冲突之后。嘅一个海军部队，非交战国，即是排除了美国的意思。但是呢支部队仲是一再强调要在战斗结束之后先会部署过去。所以而家外界就批评啦，话呢个司纪贤同呢个马克龙嘅霍尔木兹海嘅计划上面呢就喺度装模作样。咁所以我哋睇到呢川普总统呢亦都系再次发文啦，话喺美国嘅协助之下，伊朗呢已经清除或者正喺度清除所有嘅水雷，多谢。不止咁样，川普总统仲系接连发文，发咗三篇，都系相关感谢嘅。好似川普总统话感谢沙地，感谢阿联酋，感谢卡塔尔，感谢你哋嘅巨大勇气，仲有鼎力相助。同时咧，再次发文感谢巴基斯坦，感谢咗伟大嘅总理同陆军元帅呢两位杰出嘅人物。然后又非常意味深长发咗一句话：对于世界嚟讲，呢个系伟大而辉煌嘅日。是什么意思呢？各位观众朋友，你怎样理解？对于世界来讲，这个是伟大而辉煌的一日，真是非常有意思。另外我们一起看看伊朗这边，真是特别有意思。总统佩扎什基安昨日他亲自现身的一个慈善组织红新月会总部举行了一场的这个接收活动。这一次的活动就是接收由中共提供的人道物资，结果他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之明确表示，他说美国实际上是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大家听清楚，这些都是没了原话。他说美国实际上将中共视为主要敌人，川普之所以先对付伊朗，不过是想先搞定伊朗，之后再主力应对中共。哇，直接将中共推了出来了，这个被外界解读为是带有明确政治意图的一种战略话术，直接将中共拉出来挡了自己前面，然后呢亦都被认为是对中共的一种施压。仲有就是试探的意味非常浓厚。不止这样，我看到仲有分析认为说，中医的盟友关系本身就不牢固，在关键时刻双方就在互相出卖。伊朗总统现在是将中共推上的前台，等于是将习近平架在火上面烧。这个是伊朗为求自保只好将中共推到前台的做法。我们看到中共这边紧急保证说，我们不向伊朗提供武器，然后伊朗这边紧急说美国针对佢就系中共呢两个好盟友啊！哇，太有意思啦！佢睇到仲有专家指出话，伊朗呢个讲法亦都系呼应咗一种叫做正喺度形成嘅战略体系，就系话美国而家正喺度准备构建一个准全球封锁体系嘅金融、科技，仲有供应链等等关键领域，将中共逐步排除咗核心体系之外。咁喺呢种背景之下啦，伊朗总统咁话，大家可以听一下。佢就唔单止系一种立场嘅表述，更系一种断尾求生，再帮自己争取生存空间。
最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喺社交媒体发咗一份名单，点睇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波兰、捷克等共十一个欧洲国家，每个国家喺后面附上咗一系列嘅具体嘅工厂地址。喺名单最后，梅德韦杰夫写了一句充满威胁意味的话：欧洲的火部门睡个好觉了。这个听落呢好像是在打嘴炮，但是就在同一个礼拜，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在采访当中搬出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俄国2022年入侵乌克兰的时候援引的就是同一条。绍伊古说俄国可能会根据第51条攻击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因为越来越多的乌克兰无人机用他们的领空。梅德韦杰夫点名攻击目标，绍伊古搬出法律，这两步加埋是2022年入侵乌克兰预备动作的完整复制。更关键的问题是，乌克兰情报部门拿到普京的剧本共有三套设计， 其中最狠的一套是攻打北约。我们先来看战场这一边，俄罗斯已经快撑不住了。过去几个礼拜，乌东前线出现了变化，乌军在顿涅茨克州谢维尔斯克方向发起反攻，重新夺回扎基特内地区，同时乌克兰加强打击俄罗斯的军工厂、燃料库、后勤中心，打的又狠又准。那个结果呢，普京4月12号亲自下令要求俄罗斯所有的部队做好应对乌克兰入侵的准备，亦即是说俄罗斯可能从进攻变成防御问题，是俄罗斯全靠战时经济来进行支持。如果战争打不下去了，不单只是经济要崩溃，普京可能会被推翻，被追究责任，他会不会乖乖地认输呢？乌克兰国安会下属的对抗假信息中心的负责人科亚连科前几日透露，克里姆林宫手上准备了三套应对方案。第一套打到2028年，今年春夏再发动一波大规模的攻击，将战争拖到2028年。但是科亚连科说，这一套设想不现实，除非普京能够再搞一次全国的动员。第二套就是逐步地冻结冲突，走向停火。俄罗斯宣传机器正铺垫一种讲法，普京被蒙蔽了，对前线局势一无所知，战争是因为将军们讲大话才陷入僵局的第三套，亦即是最狠的一套，继续打乌克兰，并且在2028年之前过渡到与北约的混合战争，首选目标是波罗的海三国。怎打？不一定开坦克直接入侵，可能是无人机攻击，或者是派出20人的破坏小组进行渗透。科亚连科说，俄罗斯正推动一项法案，允许俄军在其他国家保护俄罗斯公民。俄罗斯2014年夺取克里米亚，2022年占领顿巴斯，用了都是这个理由，保护俄罗斯族人呢，它不是乌克兰单方面的情报。泰晤士报最近引用瑞典武装部队总司令透露，波罗的海有大约40座岛屿，俄罗斯随时可能发动有限的攻击，占领其中一座岛屿，测试北约的反应。德国国防部去年报告，俄罗斯在2028年会对北约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我们前面提到的梅德韦杰夫公布11国名单，可能就是入侵北约这套剧本的第一幕。梅德韦杰夫在名单一开始就写了，这些是俄罗斯武装部队潜在的军事目标。梅德韦杰夫说，这些国家是乌克兰的补给线，因此已经不算是后方安全区，应该是属于乌克兰的，战略后方打你们合情合理。随后就是绍伊古出来援引联合国宪章第51条自卫权条款，威胁的目标亦都是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芬兰，这四个都是北约成员国。他最后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时间点要是2028呢？首先，川普任期到2029年1月份结束，2028年是美国的大选年。普京赌的就是川普任期的尾声，新总统未有上任，美国最脆弱。其次呢，欧洲防御俄罗斯的主力德国去年通过了2000亿欧元国防重建计划，但是最早要到2028年才会初步承认，普京要赶在德国军队完成重建之前动手。最后有评估认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武器库存大约在2027年到2028年见底，欧洲的弹药储备可能会跌到历史低点。2028年将是各种关键变量交汇的窗口，这件事跟我们有什么关联的呢？北京正盯住普京这套剧本，并且联系到台海，这个也是为什么川普一边在乌克兰推和平谈判，一边尝试拉埋俄罗斯，一边又在亚太快速加强军事部署。俄乌战争和伊朗战争一样，都影响着全球的格局。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